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4回。和炫光镜少有人知道不同啊，五行玉可是在修仙界鼎鼎大名，谁都知道，这是炼制玉制法宝的顶阶材料。只是此玉实在稀少，上一次出现在修仙界似乎都是五六百年前的事情喽。如今呢，又有人拿出来，这让不少人大为吃惊和嫉妒。看来在座修士手中不是没有真正的奇珍异宝，而是大多都捂在手里，不愿轻易示人。白霞中的人影一听那声音呢，脸色大变，被霞光笼罩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怎么，叶老二，胆敢破坏交换规矩，想独占这魔髓钻吗？
黑光中的修士啊，根本不理会先一步飞到的银霞中的纤细人影，反而呢，盯着白色霞光不客气地说道。此人虽然在黑色霞光中看不清楚面容，但是身材隐约高大，声音是冰寒异常啊。
坤兄实在是多虑了，叶某怎会做出这等事情来？在下只是对这位道友提一下建议而已，答不答应自然还在这位道友了。那既然现在有两位道友，在下自然不会再掺和此事的。
主持交换会的人影明显认得黑光中的魔修，竟然苦笑着抱拳施礼，随后呢身形一晃，人就退回到一旁表示退让。
哼，算你识相。
魔修冷哼了一声，两手一背，大大咧咧地说道。一旁的那名女修士银霞中绰约站立，似乎有些愣住了，四周一阵吃惊的声音接连传出啊，
这位难道是雪门的长老昆无极？哎，看身形听声音还真有些像的样子。
除了元婴后期的修士，其他人怎么会如此托大？
韩立听了这些话脸色微变，
这魔修竟然是元婴后期的修士，
雪奇门可也是魔道十宗中赫赫有名的宗门呢。
哟，原来是雪七门的大长老，小女子真是失敬，不知道道友是不是也有这位道友所需的材料，若是也有的话，小女子立刻转身就走，将此物让与道友。女修士默然片刻，轻吐一口气说道，看来啊，此女并不因为对方的惊人修为和身份而打算放弃魔髓钻。
哈哈哈哈，昆某虽然没有五行玉和炫光镜，但是和其差不多的材料却有的是，你呢若识趣一些，还是乖乖回去的好。
昆无极脸色一沉，阴森地说道，话里的恐吓之意明显至极啊。
哟，这可有些难办了，这枚魔髓钻也是小女子一心想求之物，要不这样吧，若是这位道友真的愿意挑道友的材料而不要五行玉，晚辈绝不纠缠，就将此物让与坤兄了。
好，老夫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一言为定。
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啊，昆无极似乎对自己的东西信心十足，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了下来。韩立看到眼前二人对自己这位主人不加理会，自行商讨魔髓钻归属的办法，心中自然不快，但是眼见五行玉出现，最后一种材料即将凑齐，心中同时呢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不动声色之下，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女人一语不发。这个时候那名女修士一抬手，一个碧绿色的木匣就从银匣中飞射而出，稳稳地落在了桌子上，上面贴着一道淡银色的符箓。道友可以先查看一下小女子五行玉的真假。此女冲韩立嫣然一笑说道。
喏，坤某拿出的东西你也看清楚了，其中有些材料的价值可在五行玉之上啊。
坤无极冷笑一声，刨就一幅七个颜色各异的大小玉盒先后飞出，也同样的落在了桌上。
韩立也不说话，冲着木匣虚空一抓，木匣嗖的一声被直接吸入手中，
单手一扶，一片青灵光闪过，木匣上的符自行飘落，盖子被轻易的打开，一块五色的扁圆形温玉静静地躺在木匣中。虽然说没有什么奇光异彩，但一股自然的灵气从上面是扑面而来呀。
韩立将其拿在手上，只检验了片刻，就强行按耐住心中的那一丝兴奋，缓缓地冲女修点了点头。
不错，的确是五行玉不假。
说完这话，他将此物放回了木匣，目光一转，落到了一旁的几只玉盒上。照他的本心呐，自然就直接换取了五行玉即可，但是没有必要，他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一位元婴后期的修士。况且啊，这位坤无极如此大的口气，他对这些玉盒中的东西也有些好奇起来。
坤无极伸出一根手指，面无表情地冲这些玉盒虚空点指几下，盒盖呢就全部自行飞落一旁，露出了里面的各种东西。
落凤木，哎呀，那是万龙花。
韩立尚未认出这些盒中之物，四周座位中的修士目光犀利的已经有些吃惊的一一念出了这些物品的名称，大部分人都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一旁的女修士只看了两眼这些东西之后，心中同样的骇然了起来。这些物品就像坤无极说的那样，论珍惜程度几乎无一不在五行玉之上啊，特别是那万龙花，似乎对某些人来说价值还不在魔髓钻之下。如此珍惜的东西，难怪坤无极如此的自信了。女修士心中不安之下，禁不住啊回头看了一眼青霞光中模糊的韩立，她结果一愣，韩立的目光没有落在价值连城的万轮花上，而是盯着某玉盒中硕大一块的淡金色的矿石，沉思不语的样子。此女心中不禁一沉呐。果然，韩立一抬手，那块金色的矿石一下子被吸到了他的手中，低头仔细地看了起来。
坤无极见此同样一愣，但是随即哈哈大笑啊，
哈哈哈，怎么样，道友看上了坤某的这块庚青了？道友还真是好眼力，道友要是见修的话，这块庚青足可以让阁下神通立即大增，而这么大一块，估计整个大晋修仙界也只有坤某能拿得出来了。
这块庚青我换了。
且慢，这五行玉道友不？
住嘴，你真想惹老夫不成？
坤无极闻言一喜，随后勃然色变，身上啊蓦然出现了惊人的气势，一种无形的灵压直接冲女修士压下。
韩立在一旁安然无事，女修士却噔噔噔的一连倒退了数步，才重新站稳了脚步。
而坤无极已经一把将韩立身前的魔髓钻抓到了手中，欣喜若狂地查看了起来。
果然是魔髓钻，老夫这趟还真来对了。贾魔等人若是知道交易会上有这种东西出现，还不知道后悔成什么样呢。
这老魔将魔髓钻一收，随即是仰头狂笑，然后呢袍袖一挥，将桌上剩余的玉盒一收，身形一晃，竟片刻不留的直奔大厅的出口处飞射而去。
坤兄，最后还有一重宝出现，道友不想留下看一眼吗？
主持交换会的白霞中的人影却突然出声挽留道：
什么他妈重宝，老夫不稀罕， 如今魔髓钻到手了，他得急着回去炼化里面的精粹魔气，哪儿还有心情看什么重宝？
一声怪笑之后，昆无极人影在入口处灵光一动，这触动禁制之后，整个人立刻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炼化魔气，
韩立听了这话有点意外，随即一想啊，又有一些恍然大悟，这魔髓钻在万丈魔渊之下自行凝炼而成，自然呢其中蕴含的精粹的魔气非同小可，若是魔道修士能够炼化，其中的好处自然是非同小可，怪不得昆无极得了此宝，连最后的重宝是什么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喽。这个时候，银匣中的女修士见昆无极带着魔髓钻一走了之，心中异常难受啊，一言不发的冲着五行玉的木匣一招手，就要将它吸过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声音：“且慢，这东西我也要了。”随手含了一只手掌，蓦然出现在木上，竟阻止了女修士的收回。道友，这是什么意思？银匣中的女修士顿时声音冰寒了起来，其余的修士见到此景也一个个愕然了起来。韩立微微一笑，一只手呢按着木匣不放，另一只手啊却往储物袋上一拍，又一个玉盒直接飞向了对方。我只换魔髓钻，别的东西可没兴趣。女修士下意识地伸手接过了玉盒，不快地说道：“道友先看看盒子里边的东西，再说这话也不迟啊。”韩立胸有成竹地说道。女修士有些迟疑地打开盒盖的一条缝，随意地看了一眼，结果口中马上一声惊呼传出，声音充满了惊喜之意：“好吧，五行玉归道友了。”女修士一笑，立刻将只打开了一小条缝的盒盖合上了，迅速地将玉盒一收，人就若无其事地往回走去。四周的修士啊是一头雾水，他们并没有看到韩立拿出的玉盒中的东西，自然对此女竟莫名其妙地同意了五行玉的交易一肚子的纳闷，其中自然有些人也猜测韩立是否拿出的是第三块魔髓钻，但是一个人能拿出两枚出来就已经让人震惊了，还有第三块的话，那也太耸人听闻了。大概啊都觉得不太可能，只以为呢韩立拿出的是其他宝物打动的这名女修士。不过就是这样，众多异样的目光在韩立身旁盘旋不定，羡慕的、妒忌的、不怀好意的，各种各样什么样的目光都有啊。韩立却对这一切是视若无睹，他瞧着女修士藏在银匣中若隐若现的妙曼身形，眉头不经意的一皱，刚才没有注意到，现在一看此女修士的背影，竟突然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怎么，难道是此女？韩立心中忽然升起了一个异样的念头，自己都吓了一跳。虽然说听声音根本不对，但是对他们修士来说，变换一下嗓音简直比吃饭还容易啊。心念急转呢，韩立还是忍不住瞳孔中蓝芒闪动，借助明清灵目的神通，虽然说无法完全穿透霞光，但是总算将对方的身影看得比先前清楚了许多。结果呢，韩立一脸的古怪之色，虽然还不怎么真切，但是这名女修士竟仿佛真是那位天蓝圣女啊。但是呢，此女在韩立变换了模样和嗓音的情况下，丝毫没有发现韩立的身份，此刻正满意的带着韩立的第三枚魔髓钻返回到了座位上。韩立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呀。
哎呀，自己千辛万苦想得到的材料，竟然还是从仇家手中最终得到，这真是一种讽刺的事情啊。韩立心中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但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慢，将五行玉和庚经麻利地收起，随后也往座位上走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他可不管这些材料出自谁的手上，总算是完成了此行的目标，并意外地换来这么一大块庚经，倒省了他以后不少的麻烦。这些庚经啊，足以完成大半套剑阵的炼制，只要稍后再稍微加一些庚经的话，就可以重新炼制出36口青竹风云剑出来，这让韩立心中大为得意。后面的交换又有30-40名修士上去交换宝物，但显然因为磨髓钻、五行玉这种等级的料都出现过，所有的修士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基本上都是匆匆了事，能成功换到东西的就更少了。后面虽然也出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但再也没有办法提起其他修士的兴趣。最终当最后一名修士返回座位后，再也没有人走上前去了。原先主持交易会的人影呢，见此情景则不慌不忙地重新走到了玉桌后面。既然诸位道友都经交换完毕，那现在呢就开始拍卖本次交换会的最后一件宝物，也是本次交易会最贵重的一件重宝。此人从容地说完这些话，就突然两手一合，啪啪地轻拍了两声，紧接着厅堂入口处灵光闪动，走进来两名男修。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两名修士竟然身上没有贴什么符，直接显露真容走向了中心处。在场的修士是一阵的骚动啊，这两个人呐，在场的大部分修士都能叫出名字来，赫然曾经在皇城某府邸出现过的冠老和那方脸中年人，二人一名元婴中期，一名元婴初期的样子，都是皇族叶家经常出面和外人打交道的元婴级别的长老啊。就在大部分修士都心中纳闷的同时，却有几个人心中有数，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他们可是都是事先收到消息的人，原本参加交易会就是冲此宝而来，此刻自然精神大振啊。这个时候啊，那个乌冠老者已经走到了桌子前，冲霞光中的人影点了点头，就一转身面向众修士缓缓说道，
不用多介绍，想必在座10之8-9都认识我二人的，那么在下就长话短说了，这件重宝其实是我们叶家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准备了几年时间才刚刚炼制出来的一件宝物，最近却有数个和叶家交好的宗门同时向叶家求购此物，这些宗门无论哪一家，我们叶家不便得罪和回绝，无奈之下我们长老会商量之后，就决定呢将此宝在此交换会进行最后拍卖掉，看看哪位道友有这个机缘能得到此重宝了。
方脸中年人一说完这些话，当即啊出乌冠老者打了个眼色，乌冠老者这才慢腾腾地从袖口处摸出了一个尺许长的四方盒子，有些不舍地望了一眼，才一咬牙递给了霞光中的人影。
既然前边已经将话说得差不多了，那老夫自不会再多说废话，好吧，接下来我就让大家先见识一下此宝的真面目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595回。